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让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5章25到32节，请大家起立。《使徒行传》5章25到32节，请。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将他复活。神遣右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像那蜂房下地的蜜，感谢主，求主真理的圣灵带给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愚拙的心通达，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有一个欢喜喜乐心来领受你的真道。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提醒大家，现在是正道时间，请大家将你的手机静音。接下来请王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喜乐与荣耀。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研读他的话语。今天要研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5章跟6章，题目是喜乐与荣誉。一般人，世界上的人觉得是愁苦的事情，我们在基督里是反而是喜乐。世界上的人觉得是一种羞辱，我们在基督里反而是觉得是一种荣誉。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导师，借着今天我们所研读的经文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并且使真理在我们心里驻扎下来，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一开始我要跟大家看一张图片，希望你不会被吓到，应该不会，因为它是一张新闻里的照片。它讲的是2周之前，就是4月9号2017年，在 Palm Sunday 棕树节主日，在埃及所发生的事情。我个人读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是心情相当的沉重，因为它是讲到说在埃及有两间教会，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然后有人进去用炸弹炸了两间的教会，合起来有40几个人，将近50个人死亡，然后有超过100个人受了伤。那这些人是埃及的基督徒。埃及在中东地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这个国家大概是有8000万的人口，其中10%是基督徒，他就特别在他有10%是基督徒，不是全都是回教徒，因为他信耶稣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在使徒行传，就使徒的时代已经有人去那里传福音，马可到那里传福音，所以他有将近10%的人是基督徒。但是就在今年，在2周之前，他们的教堂被炸了，然后死伤了这么多的人。这就让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会不会遭遇苦难？基督徒会不会受到逼迫？在2017年的现在，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因为是生长在美国，可能会觉得说一切都很安全呐，不应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比较在乎就是在主里面怎么特别的有平安跟喜乐。我们看下一章哈。但是在圣经里面的记载， 常常就记载到基督徒受到逼迫，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这卷的经文叫做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弟兄姐妹你读的时候，它其实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就是使徒们他们去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很兴旺，然后都遵从使徒的教训。第二个路线就是，但是这些使徒门徒去传福音之后，他们自己本身有的被打，有的被捕，有的被杀，那受到很多的逼迫。热心爱主传福音的人，神好像没有祝福他，给他特别的有健康财富平安，反而使他受逼迫。这个我们觉得很奇怪。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受逼迫好像应该使人家很害怕，你看这么爱主的人还这么惨，应该没有人信主，反而是越来越多的人信主。就是在两条路线，一个是福音的兴旺跟广传，一个是门徒的受逼迫。一直到最后结束的时候，28章还讲到保罗因为受逼迫被抓到罗马去，但是他宣讲，放胆宣讲神的道，没有人拦阻。就在两条的路线不停地穿插下来，这就告诉我们，在主里面有苦难。弟兄姐妹，基督徒有苦难啊，他这是比较特别的苦难。也不是说哎，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会生病，我们也会失业，我们也会 parking 的时候找不到停车位，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那有一种苦难是说，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人家才会来排斥你，或者是误解你，甚至是伤害你。那现在我们讲的是这种苦难，而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就是这种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那这个是使徒行传给我们所看到的。那有这个，我们先存在心里面，这样子我们继续使徒行传读下去的时候，因为你会陆续开始看到，哎，好好的一间教会为什么开始遭受逼迫呢？你就会开始明白啊，原来他神的心意是更美好的一个心意。虽然主所爱的门徒受到了一些逼迫，个人受到了一些苦难，但是整个的神的道，神的福音就不断的兴旺，更多的人信主，更多人得到救恩。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趋势里面，许许多的人蒙恩得救，而那些受到逼迫的人，他们没有伤心难过，反而是心里面觉得欢喜啊。等一下会读到说，配为这名受到羞辱，心里面特别欢喜，而且经历到神的能力。那整个的结果是成就了神的大事。这跟我们现在在美国或在自由世界的基督徒，我们其实我们慢慢开始就是说发展出一种比较狭隘的一种做基督徒的观念，觉得是很 personal 啊，我信耶稣就是耶稣对我好，然后耶稣给我平安，给我喜乐等等，都是我想到，即使是得胜的话，我们也想到不是说主的道大大得胜，而想到说啊，因为耶稣在我里面使我得胜，使我能够克服一些啊沮丧，一些不好的事情，使我胜过一些坏习惯，然后我得胜了。而没有想到说神的道是在整个的世界整个的环境里面得胜，而因为渺小的我也在整个的神的作为当中有份，使我也跟着一起得胜。那使徒行传感谢主，他给我们看到的是神这种很宏伟的，整个的气魄非常大的，这整个的神的道在那里行在人间的时候，信的人不信的人整个的被提升起来，跟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幅美好的景象。那现在我还是照着惯例跟大家先直接的看神的话语，因为这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我稍微做点注解，帮助大家了解，更能够回到当时了解它的本意，然后我会再跟大家提一些重点来分享。那现在希望你手上有一本圣经，我们要看的是使徒行传第五章，那我会根据经文来讲，所以你需要手上有本圣经。刚才我说的那两件事情，一个是福音的兴旺，一个是基督徒的受到逼迫，在第五章的12到16节，这是我们以前看过的这一段呢，就讲到福音的兴旺。那中间有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14节，5章14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 连男带女很多，这讲的是福音的兴旺。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门徒所遇到的迫害，17、18节我们也一起来读。来，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这个外间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那边的一个给一个 public 的一个监狱啊。那19节我们看到有神迹发生了，但主的使者就是一位天使，在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一种拯救，救出来了。20节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有一个都字，就是没有保留的全都说出来，但这里就是叫他们去侍奉。拯救出来的吩咐，你们马上回去当初你们被抓的那个殿，到那里继续侍奉。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使徒听了这话，他们就遵行。当时是夜里，我不晓得离天亮还有多久，很可能他们就一直等在那个圣殿的门口，等到圣殿一开门，所以说天将亮的时候，他们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就是把主的道不管谁在那里就开始讲，然后百姓渐渐的越聚越多。在同时啊，根据历史圣经背景的话，那个公会大概就离他们400米而已，在离那个所罗门廊400米，在那里，在黑蒙蒙的黎明的那个晨光当中，开始另外有一群人，是大祭司跟他的同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现在人到齐了，我们可以开公会了，说你们去监里面把那个使徒，把那群人给我提出来。22节，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报，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可是一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那我们稍微停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天使把这些人领出来的时候，门是关的，然后门口是有卫兵在那里站的。很明显的，这些人就是他们要去提这些犯人的时候，那些卫兵还以为都关在里面呢，打开监牢才发现说人不见了。那天使是怎么救他们出来的呢？是不是使那些门口的卫兵都暂时昏迷，使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使徒出来之后，门又恢复一个关的状态，这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那些卫兵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还在那边站着，直到有人来提人的时候，门一打开才发现人没了。人没了之后就得回去报，报了之后，24节讲到他们当时的那个反应。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怎么人没了，心里犯难，不是勃然大怒，而是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他们是心思很慎密的人，怎么可能会没有人呢？我们的监牢这么牢，怎么可能没人呢？除非有内奸吧。我们在70个公会的会员当中，好像有一个人叫做尼哥底姆，又有一个人叫做约瑟，亚利马太的约瑟，这两个人听说是跟过耶稣的，就他们会有一些的考虑，所以没有先发怒，而是在那里想，不晓得这事将会如何。然后接着又有一个人来禀报说，报，你们收在监里的人发现了，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那整个的，如果我们就是这样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很幽默，这整个的描写非常的幽默。神作为的时候，人突然就变得很滑稽，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因为这里面是有神的作为在，非常的神圣。但是另一方面就显出很大的一个幽默，整个的人的那种反应。 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基督徒不必死板板的，我们应该像我们的神一样，也是充满幽默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这么一位，他很有能力，但是他一做事情的时候就把人弄得非常的好笑。第二十六节，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因为百姓都拥护这些人。第27节，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并没有问他们是怎么出来的。这个事情可以私下慢慢细细的考察，但是公开问的就是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正名，不可奉耶稣的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他们也知道现在耶路撒冷充满了耶稣基督的道理，信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你们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换句话说，你们要让我们担上杀耶稣的罪名吗？那么我们看看下面那一段，彼得跟众使徒是如何回答的。这段话特别的宝贵，第29到32节，请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彼得的回答非常的简洁，也非常的有力。他怎么说呢？一开始他说，我们是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即使我们受到威胁，我们还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个，他表示一个很坚决的态度。那第二个，刚才大祭司才说，你们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头上，让我们担上杀耶稣的罪名，他接着就坐实了他们的罪名，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就是你们杀的。但是他没死，接着他就说到耶稣的复活，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请注意一下彼得他的用语，他对一群以色列人讲话，包括这些公会里的人，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们复活，你叫他死，但是神叫他活，而这个神是我们祖宗的神。那到底神是站在你们那一边，还是站在耶稣那一边？那答案就很明显，因为你们要他死，神要他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这是讲到弥赛亚的高升，升到一个是君王跟救主的位置，叫他做君王做救主。稍微停顿一下，君王就是有权柄的人，救主就是有恩典的，所以这里讲的是权柄与恩典，君王与救主。弥赛亚已经高升做君王做救主，有权柄有恩典，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句话就比较有问题，就是问题的意思说，会使我们心中打几个问号，大概是两个问号。在短短的一句话里面有三个名词，第一悔改的心，第二赦罪的恩，第三以色列人。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悔改的心，这里说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那万一神没有赐呢？哦，难怪那个人这么久不肯信耶稣，原来神并没有赐给那个人悔改的心。那另外一个一说就信主了，因为神赐给他悔改的心。那这样子看来的话，根据这节圣经，这个悔改的心乃是神所赐的。这样的话，一个人信主和不信主也不能够怪那个人，因为是神赐给谁悔改谁就悔改，谁没有赐给那个人悔改的心，那个人就没有悔改。所以终归就底呢，要怪就怪神没有赐给他这个悔改的心。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下面那个赦罪的恩没有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以色列人，哦，这里说了这个恩典是赐给以色列人的，那跟我们这些外邦人没什么关系，所以得救也应该是以色列人得救。那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做一些解释。大家读到我们中文圣经的时候，那悔改的心，那个的心两个字，你可以把它忽略掉，是加上去的，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赦罪的恩，的恩两个字也可以忽略掉，也是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从原文来读的话，就是神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以色列人。神所赐下的是悔改赦罪这件事情，叫人只要一悔改就可以罪得赦免，这件事情是神所赐下来的。至于你有没有那颗悔改的心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罪蒙赦免，悔改跟赦罪这件事情是神的恩典赐给普天下的人。关于这个赐给以色列人，大家要了解，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彼得他所看到所有信主的都是以色列人，要不然就是归顺以色列教的人，一直到后来他向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才说啊，原来神的恩典也临到了外邦人。所以他对救恩的了解是渐进性的，他那个时候是就他那个时候的程度来说了，说赐给以色列人。那这样子我们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就是说神将悔改就赦罪这件事情从天上施恩赐下来。然后第32节，我也是要请弟兄姐妹稍微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他的说法。这节圣经很宝贵，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现在正在这事，就是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做见证。另外还有一位做见证，就是圣灵。这个圣灵是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是我们跟圣灵两方面同心来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那这个也很容易了解，但不太容易了解的是中间夹的那一句，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信耶稣的人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特别顺服的，一种是只是信一信但是不是很顺服的，然后圣灵呢是赐给那些顺服的人，那些光是说我信了信了但是不太顺服耶稣的人呢就没有给他们圣灵，然后现在做见证的呢是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为这是做见证。那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有一点很清楚，他当他描写信主的人的时候都说他们是顺服的人，用顺服这两个字描写信耶稣的人，说信耶稣的人就是以耶稣为主，把那个权柄给了主，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顺服的人。我给大家看两处圣经的记载，首先你看到这个圣灵是赐给谁，你把它前后对照一下就非常的清楚。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同样是彼得讲话哈，没有别人，就是他。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讲完道之后，许多人觉得扎心，然后就说彼得啊，我们该怎么办。然后彼得他就回答说，第二章第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这就是信了耶稣了，奉耶稣的名要受敬，公开的承认，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讲的就是只要悔改信耶稣就可以领受圣灵。再回到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部分，也是彼得在讲话，他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所以讲的是同一回事，那些信耶稣悔改信主的人就是顺从的人。那再看一节的经文，很短的一节经文也很好找，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罗马书一章第五节，罗马书一章第五节。那这时候换了一位，换了保罗，刚才是彼得，现在是保罗，但是他讲的是一样的话。 保罗他一开始对罗马人讲说是神怎么派我出去传福音，所以他话就这样说，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人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原文是同一个字，就是顺服的意思，叫人来顺服他。那弟兄姐妹，顺服不是一种特殊的比较进阶的灵命的状况，顺服就是一个信主的状况。圣经里讲的那些信耶稣的人就是信服他的人，就是顺从他的人，并不是说我要把灵命培养到什么程度以后才变得是顺服主，而是一开始就以耶稣基督为主。彼得说这样子的人他里面有圣灵来为耶稣做见证。下面第33到40节讲的是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因为前面我们看到说神派天使把他们救出来，这里神派了一个还不信主的人再一次拯救他的使徒们，使他们没有死，把他们救了。第33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稍微打住一下，有些人说，牧师，我可是知道圣经背景的，我知道在耶稣的时代这些公会，犹太人的公会，因为是罗马统治，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里为什么说公会的人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呢？不是说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吗？他们没有这种刑事案件杀人的权柄，但是这种宗教的事情他们可以，人杀了之后再禀报政府，政府不会处置他们，就像到了第7章他们杀斯提凡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内部的宗教的事件，所以他们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是这个时候神就用了一个人，大家所尊重的一个人，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就挽救了使徒的性命。而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加马列。第34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这个法就是摩西的律法，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关于这个加马列，我要请大家稍微再看一下他的这个背景，因为对于我们了解新约圣经也是有些帮助的。就在使徒行传第22章的第3节，就讲到这个人跟使徒保罗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那这个时候不是彼得了，是保罗。后来彼得也被保罗也被抓了。这个是在22章第3节，地点是在耶路撒冷。第3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啊，我是大树城，我是生在那里，长在这城，因为当时地点是耶路撒冷，说我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在加马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等等。哦，原来他是加马列的门下，加马列是他的老师，这个人是保罗的老师。那是这么一个人，他是公会里的一位，所以在当时彼得跟众使徒被抓的时候，他站起来说了一番话。首先他用历史上的两一个案例来讲给他们听，那这是当时的每个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一讲了就点头，是啊是啊，是这回事，没错。然后他怎么说呢？他第35节就对众人说，这又回到第5章了，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呢，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办理。从前丢大，这是第一个案例，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这重点就是这个领导这个运动的人被杀了，然后那些他的跟随者就都会散掉。第二个 case， 第37节，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也死了，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所以结论，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磨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像刚才那两个例子一样。但是还有一种可能，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别理他们，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他们自己会散掉。第四十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根据生命记的规矩，就是当犹太人受打的时候，要叫他面伏于地，趴在地上，然后按着所犯的罪来定打多少下，最多打到40下，不可过数，一旦过数就是轻贱你的弟兄。所以他们最重的鞭打的话，就是每次40减去1下，但是如果他觉得说你这个罪还不至于打这么重，他也可以打10下20下。我们这里不晓得怎么打了几下，但是是一种很屈辱的惩罚，你必须要人趴在地上面伏于地。那我们看一看众使徒的反应，第41跟第42节是很宝贵的经文，请我们一起来同声读。来，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是今天我们讲题所根据的经文，就是他们被打了，但是他们心中非常的欢喜，原因是他们觉得神看我们这些人还配为耶稣基督的名而受到羞辱，心里就不知道多高兴。结果他们回去之后，刚刚公会才规定说不可奉这名去讲论，结果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讲耶稣是基督，没有顺从人就是顺从神。然后这个接着下来所发生的是教会内部要处理的一个事件，不是什么逼迫，但是也是需要好好的处理，否则会出乱子的。第6章1到7节，我们听起来好像，这不就是一个吃饭的事情吗？但是你听一听那个时候门徒增多，感谢神，虽然是遇到了逼迫，连领袖都被抓了，但是门徒不断的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还是犹太人，只不过讲的是希利尼话，在美国的话我们就是一说就清楚了他们在美国有些他是老中，但是他是 ABC， 他是从小就讲英文的，在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就是当时没有什么社会保险制度，就是教会里面大家凑了钱买了食物给那些没有生活能力的孤儿寡妇供应饮食，但是那些说希利尼话的，就是那个英文部向中文部抱怨你们忽略了我们，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说怎么忽略了我们的寡妇呢？十二使徒这样子反应，大家看一看他们的反应非常的美好。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我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这是对人的关系，被圣灵充满，这是对神的关系，智慧充足，这是有办事的能力，选出7个这样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大家听了他们这么说有什么意见呢？是说你们怎么不来管饭食吗？没有。第5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选了7个人，第一个就是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下面这6个人的名字，最后那个人的名字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但是他是一个外邦人，是安提阿人，他先入了犹太教，现在又信了主耶稣，他也被选出来作为一位领袖。这7个人站在使徒的面前， 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身上，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按手，公众承认他们的身份，并且赋予他们权柄跟能力。这样子做的结果，使徒专心去管神的道，选出这样子七个人来管理饭食。第七节，结果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他们很有弹性，但是他们抓得很紧，就是他们所 focus 所专注的那一点，他们绝不动摇。那我们把所读的这段经文稍微看一下它的那个重点。我第一个想请弟兄姐妹注意的一点，就是拯救跟侍奉之间的关系。我们刚刚读的第五章的第十九跟二十节说，主的使者在夜间开了门领他们出来，接着就吩咐他们回到圣殿里面，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一就出来就叫他们回去侍奉，在殿里面传讲神的道。那其实有几个问题，既然是天使嘛，天使知不知道他叫他们回去圣殿讲道会再被抓起来？天使当然知道，天使明知他们一回去又被抓，为什么还叫他们回去？那既然说要把他们救出来，应该是保他平安，怎么又叫他回去然后又被抓？那不说天使了，说那个使徒吧，他们这些人知不知道再回去那边讲到还会被抓起来？知道，知道还傻乎乎的又回去了，这是一个问题。那关键在哪里呢？弟兄姐妹，天使他叫使徒去侍奉，如果侍奉的结果是被抓起来，那就被抓起来吧。那使徒心里也知道，神叫我们去侍奉，那侍奉的结果如果是被抓起来，那就被抓起来。我现在只知道说神叫我去侍奉。那关键就是那个原则，弟兄姐妹，就是神拯救人的目的是叫他在侍奉上有用，拯救的目的是为了侍奉。你说牧师你这个讲的好像不太对吧，我都听说神救我们是为了给我们平安跟喜乐，怎么你说神救我们是给我们叫我们去侍奉呢？那我们就不要听人讲，我们看，就如果我们里面原来是一张白纸的话，只是说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信，那我们就来看看说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个拯救跟侍奉之间的关系，我倒是非常的想跟弟兄姐妹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里面说，在旧约里面最大的拯救就是出埃及这件事情，在新约里面最大的拯救就是十字架这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而这两次的拯救，圣经都清楚的说是为了侍奉。旧约神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然后关于耶稣基督，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到七十五节讲到耶稣说，他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两个最重要的拯救，圣经都一开始就说明拯救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我们常常也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就有一个新的我，在基督里面造成了一个新的我。然后这个新的我，基督造成之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有一段经文，基督徒几乎都会背了，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但通常我们背的是八、九两节，就忘了还有第十节。我现在把它整体的读出来，就是从第八节一直读到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原来得救的目的，神创造一个新的人在我们，为的是叫我们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为的是侍奉。另外，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个圣经？我们常读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也是比较多读十六节而忘记了第十七节，我现在还是把它整体性的读出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干嘛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还是为了侍奉。读这么多圣经还是为了侍奉。那你说，神把一些属灵的工人赏赐给教会，使我们中间有牧师有教师，应该是替我们做工吧。那我把经文也读一遍，工人的目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说到最后，还是为了使圣徒得到装备，各尽其职，还是为了使每一位神的儿女可以出来侍奉神。无论你从旧约还是新约，从圣经还是说教会里的工人，还是说在主里面的新人，无论哪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最后的目的，拯救就是为了侍奉。这就是为什么天使一把他们救出来之后，说你们再回到殿里面去，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他们听。那弟兄姐妹，神的恩典何等的奇妙，他要我们在他里面用新的生命，用他的能力来侍奉，是要造就我们，并且要祝福别人。我们如果只是在那里盼望，哎呀，我就在这里，我好好的唱美好的诗歌，神就把平安、喜乐从天上浇灌下来，我就特别的觉得美好，那样子我们反而得不到这份美好。而是你能够用神给的这种精神能力去侍奉神的时候，不但是把祝福带给别人，自己也会得到这份平安跟喜乐。得救的目的是要侍奉。那你就说，牧师，你这样子讲还是很怎么呢？就是说那个原则我们现在听懂了，没有细节。就是实际上我今天听完道之后，你要我干嘛？我怎么侍奉呢？不是各光岗位都有人了吗？弟兄姐妹，圣经上讲到有四种的侍奉，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侍奉的。那第一个就是敬拜在原文，无论是旧约的希伯来文还是新约的希腊文，那个敬拜跟侍奉是同一个字。你可以敬拜可以翻成侍奉，侍�奉也可以翻成，它是同一个字。这为什么说我们在那边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有时候它翻成侍奉，有时候翻成敬拜，好像是可以 interchange。 那光说这个大家所熟悉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大部分的英文圣经这个侍奉都翻成 worship， 你们如此 worship， 这是你们的 true and proper worship。 敬拜就是侍奉。那弟兄姐妹，你说我一个礼拜下来，我都很少有，真的很忙，很少有侍奉神的机会。但是每当你主日的清晨，你把那段时间一个多小时、两个钟头时间分别出来的时候，你说我今天不做，我就是来敬拜神的，我就是全心 undivided attention， 我就是全心全意，我就是敬拜神。该唱诗我就赞美神，该读经我就读神的话语，该听道我就听神的道。然后人家来了看你全场，你们全场怎么是这个气氛？所有的人聚精会神的大声的在赞美他，赞美神，那就是一种侍奉。那个敬拜的本身就是一个绝大的侍奉，而且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上人人可以侍奉神。如果你要把它延伸一点，圣经所讲的那个敬拜，它有更丰盛的一个含义。它讲的不只是一个活动，而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你在 七天的其他的日子，其他六天里面，因为你是神的儿女这个关系，而在生活的各方面活出这个关系的时候，也是一种敬拜，也是一种侍奉。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话语，最主要的除了敬拜之外，就是话语的侍奉。甚至天使对使徒的吩咐说，你们站在殿里面，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是话语的侍奉。那弟兄姐妹，不是每一个人站在讲台上，所以虽然我们教会讲台非常的开放，有很多弟兄姐妹可以上台来讲道，但是其实大家都可以做话语的侍奉。你在查经班的时候，在团契的时候，好比说轮到你来带查经，你就不是礼拜我要查经了，我在那个之前赶快呼噜呼噜呼噜这样看完了，然后我到时候就可以带了，而是你很仔细的把那个经文看了一遍两遍三遍，然后把前面那一章也看了一遍，把后面那一章也看了一遍，然后想一想说，我这一组弟兄姐妹我都很认识，他们很了解，我如果跟他们查的时候这样子问他们，会不会就是怎么样带他们，他们有最大的得着，那个就是一个话语上的侍奉。甚至说轮不到今天，这次没轮到我带查经，但我也在那个查经的环境里面做那种积极的回应。弟兄姐妹，那是话语的侍奉，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他们听，这是两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侍奉，而这个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去做的。那另外有两个侍奉，其实是在两个侍奉的延伸，那个福音传福音其实是话语侍奉的一部分，因为传道就是传福音，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传神的话语，人人都可以去分享神的话语。另外就是团契，团契是敬拜的一部分，先有敬拜才有团契。我就读一节经文吧，这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这和合本的那个圣经呢，在那个时代他们把团没有翻出团契这两个字眼，他们翻成是这个相交啊，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交往。那经文这么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与我们团契啊。下面我就读团契，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团契的。我们先是与父团契，然后我们也与你团契。团契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它是敬拜的一个延伸，敬拜的一部分。那有了这样子的观念之后，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非常的得到帮助啊！原来神的意思是这么的美好，他很看重我，让我信主之后可以积极的去侍奉他，而且我侍奉的这个路这么广，我几乎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在侍奉神，我光是来敬拜神都是在侍奉他，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侍奉神，也就感到说神的心意何等的好，而我在主里面是何等的有用。这是第一点，就是拯救的目的是为了要侍奉。那第二点就是这个从与不从这件事情，可能我们看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应该就是这个从跟不从，我们到底是顺从呢还是不从。今天我想只讲一个大概就意思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的使徒他们的情况非常的险恶，因为你看到后来说那边人想要杀他们，换句话说他们从跟不从有这个生命的危险，但我们大概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大概在美国这里谈不到什么顺从这个不顺从。其实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决定，我们要顺从谁。虽然没有人逼我们怎么样，但是你看你上班的地方，或者你同学、你的亲人当中，有所谓的这个 peer pressure， 同侪的压力。你到一个工作地方或学校，或者甚至亲人当，大部分人都不信耶稣，然后你就感到无形之中有个压力，然后你就想，我这时候到底是听从谁？就顺从大家的意见，附和他们讲一些主所不喜欢的话，或者还是说我这个时候也是听从神的，顺从神的，然后我表明的立场跟言语是讨神喜欢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就是这种状况显出我们的 true color， 我们到底那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然后在这个考验之下会显出来到底是顺从谁呢？那使徒跟彼得他们说，我们是顺从神不顺从人。这些经文里面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三句很类似的话，刚刚读的那里面出现的两次，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整理啊。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顺从神还是顺从人，那个是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第二句话我们刚刚其实也读了，就是那个加马列的话说，那你们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这事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那另外一个不在使徒行传，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那是保罗说的，他说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得神的心还是得人的心，我们是要讨神喜欢呢还是讨人喜欢。这三句话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形式所相似的类似的形式的三句话，顺从神还是顺从人，出于神还是出于人，是得神的心还是得人的心。那这三个是值得我们回答的。那第三个问题呢是动机的问题。我现在做这些，特别是就是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弟兄姐妹神很恩待你，你在这间教会或以后你在某一间教会，或许有一天你做了传道人或者你在教会里做长老做执事，你所说的话做的事情影响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问那句话，说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是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得人的心还是得神的心。好，这是第二，荣誉与喜乐与荣誉。我还是把那节经文读一下，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所做的一个整理啊。这些使徒们被打了之后，四十一节，五章四十一节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算是配位证明受辱，受到了侮辱，受到了羞辱，他们觉得说这是一件很荣誉的事情。在当时就是一刹那之间发生的，其实它中间牵涉到三个步骤，我把它比较慢动作秀出来，就是它这中间其实牵涉到三个步骤。第一个是我们平时所做的价值的设定，到底对我而言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社会上的高的地位，很有钱，这个是最有价值呢，还是说我以基督耶稣为至宝？那他们是因为已经设定了这个价值，耶稣就是最伟大，就是最宝贵的。那接下来事情发生了，他们就会 process， 就会处理这个事情。所以第二这个手续就是经历的处理，被打了，很丢脸。然后他们处理的结果说，一处理马上很快，我们算是配位证明受羞辱，哈利路亚，感谢神，处理好了。处理好了之后，就开始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出现。然后他们的稳定的情绪就是第三个步骤，就是这个情绪的定居或情绪的稳定，就定居下来了，他心里感到特别的欢喜。那我们一般人都会有这三个步骤，都会在一瞬间之内就完成。第一个价值的设定是我们平时设定的就有了，你觉得这个特别有价值，那个有没有价值，然后马上我们会处理这个事情。那我想了很久这件事情，我想怎么样可以表达一下，表达出来。我看下一章哈，我想应该是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讲到这个受辱，受到侮辱哈，我们在社会上生活中有时候会受到侮辱，如果是因为自己的罪而受辱，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感到羞辱，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是因为别人的罪而受辱，好比那个人他有种族歧视，看到我是个亚洲人就对我特别没礼貌，我觉得很受到侮辱，或者是那个人特别有钱， 觉得我破破烂烂没钱就对我很没礼貌，我觉得特别受侮辱，或者是其他的那个人因为他的罪的缘故他使你受到侮辱的话，那这时候我应该有什么反应呢？我应该没有感觉，让那个感觉消失，出现一下让它消失掉。那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如果我是因为耶稣的名而受辱的话，应该要感到欢喜。这是这三种情况，为自己的罪而受辱，为别人的罪而受辱，还有就是为主的名而受辱。那再近身一点的来看，我就用一个表格跟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其实有另外一种可能的反应。同样是这三种情况，在血气里面我会怎么反应，在基督里我会怎么反应。如果我因为自己的罪受辱，如果我在血气里，我马上会做的就是灌醉别人，都是他害我的，否则我怎么会这样子，都是他的错。这是在血气里面。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会感到羞辱，然后认罪悔改。第二，如果是别人他的问题他的罪使我受到羞辱的话，在血气里面我会感到非常的伤痛，他 you hurt me， 然后会很 angry， 会有极大的怒气在我里面。但是在主里面，在基督里的时候，说主啊饶恕吧，然后帮助我在圣灵里面可以忘掉这个不好的经历，这是基督里的反应。如果是第三种状况，我因为爱主基督的名而受到别人的羞辱，像使徒一样，如果我是在血气里的时候，我会灰心丧胆，特别的灰心，主啊我这么发热心爱你，你不但不保佑我，不给我好处，还让我受这种羞辱，我丢人丢死了。你会非常非常的灰心，这样的神我信他干嘛？但是如果你是在基督里不是在血气里的时候，你反而是觉得非常的荣耀，主看我配位这名受辱，内心特别的欢喜。就有两种不同的反应，这 depends on， 就看我们是在一个血气的状态还是在基督里的状态。这是第三个今天的主题。最后我很快的做一个结束，就是关于专注与弹性这件事情。这个讲到的是比较是整个在教会整体的这个大事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focus， 有个专注。这个专注就是耶稣基督还有他的道。教会里总是以神的道为专注，以祈祷传道为事，那其他的那些杂事我们可以有弹性，只要选对的人可以去做很好的一个，就是能够处理得很好，反而能够帮助教会增长。你说弟兄姐妹，你看我们这间教会，你如果来了一段日期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教会里面好像有些我觉得有点奇怪的事情，就你们教会就是老是在那边查考圣经，然后要不然就是门徒训练，然后你们也好像不是怎么请外面的讲员，就自己的弟兄姐妹上去，甚至连布道会都是自己的人去那里带布道会。或许有时候听说有什么外来的 group 说那些音乐布道会，一些很会唱歌的基督徒他们都去别的教会唱，你们为什么不请他们来唱呢？等等等等，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那弟兄姐妹，我们很专注，我们注重做神的工，注重神的话语，没有旁务去做别的事情，我们没有办很多的郊游，没有做很多的这些 social service 方面的事情。我们也觉得说基督徒神的儿女可以传福音，我们一般弟兄姐妹不需要请一个人唱歌才能够带人信主，不需要请一个人来变魔术人家看了哈哈一笑就信主，都不需要，就是我们老老实实的普通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就可以带人信主。然后我们教会杂事很少，特别就是专注。我深深的相信这是圣经的原则，叫我们专注，但是对其他的事情上必须要保持弹性。你像他们处理那个饭食就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那弟兄姐妹，除了耶稣基督，除了神的道之外，其他的其实没什么非要坚持的事情啊。even 这个浸信会的传统都没什么了不起，凡事都可以有弹性，只要是合适当时的情况，能够把主的道传出去，让我们好好信主的，凡事可以变通，但是那个人必须要对。那七个人都是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只要人对了，事情都会处理得好。当初的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传统跟规矩，但是大大的兴旺，多人信主。好，今天我们就看完了这一段圣经，给我们有四个重点。一开始就是讲到那个拯救的目的是为了要侍奉，然后后来就讲到是到底是顺从还是不从，然后接着就给我们看到说怎么样是有个喜乐跟那个荣誉在那里，价值观不一样，最后让我们看到事工上的专注跟弹性。那希望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求圣灵的帮助，能够存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对弟兄姐妹你现在的情况能够有所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充满了恩典，并且是大有能力的。感谢主给我们看到当初的信徒们，他们是如何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胜，即使在逼迫当中还是大有欢喜，因为算是配位证明受辱。求主把同样的恩典降下来，降在每一位神的儿女弟兄姐妹的身上，使我们这一周之中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胜，使我们的这一生每一个活在耶稣面前的日子可以靠着主的名得胜。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